主啊，我们每回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说不出无限感谢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还存活在这世上就是您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今天这样的聚集也是您的恩典，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地方享受这么美好的阳光也是您的恩典。主啊，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一起敬拜主、查考圣经，更是您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向您感恩。我们为着江太太向您感恩，她七个礼拜不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啊，我们常常在您面前纪念她，如今我们看见她身体健康，再来到我们中间一同来敬拜查考主的话，我们为她献上感恩的祭，愿主纪念她在未来的年日在身体灵性上都健康。我们再一次纪念赵太太，她感冒今天不能够跟我们一同在一起，天父啊，愿您与她同在，她在家中因为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您也在她家里面与她同在，愿主也一直保守眷顾她，让她完全好起来，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在下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能够看见他。我们也求主纪念来到我们中间而今天没有能来到的，愿主一一纪念，无论在美国或者在台湾，求主也纪念他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愿主接着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话语再次的教导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的灵性得了长进。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各位都读过了，那么从第十九章里面读到什么样的重点，看见什么样的章题呢？
我听着，我太太今天没有来，就是他那个章题都
好，
他写下来就表示他是已经我们看了好久。
好，请您跟我们分享。
章题就是像假冒署名赶鬼的，凭邪说的，我知道神看的挑战，
像那些冒名
耍
假冒署名赶鬼的，凭邪术的，
知道
制造营神龛的人挑战。嗯哼，这里面是有几个重点，就是这样。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章题。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我知道你们两位很有心，在家里面不止读过一次多次，所以有心得跟我们在一起分享。我也相信啊，还有的跟我们可以分享的地方。
保罗在以弗所参加几场课程，为主征战。
保罗在以弗所和亚细亚各城为上帝征战，为主征战。这一次保罗在十九章所描写的保罗在那里的工作是单单在以弗所城，因为以弗所城是亚细亚的那个省会，那个省都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这两年之久的时间，两年几个月哦，先是三个月在会堂里，后来两年在推拉奴的学坊，两年多的时间就是单单在以弗所城那个地方。可是有一句话，在亚细亚的人几乎都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竟都把福音传给那些，因为那里的地方人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所以保罗多有机会。OK， 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有五个字。邪不能胜正。
邪不能胜正，邪不敌正。我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邪不胜正，或者邪不敌正。对，在这一章里面有 很厉害的看见邪灵跟圣灵的战争。嗯哼，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跟我们分享的？你们两位呢，在家里面读的，你们两位读的怎么样啊？
我想起这个保罗在一位说圣灵传道领先二这个不像假冒从这个暴乱，
嗯哼，并消灭假冒和暴乱。嗯哼，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并且消灭了假冒和暴乱。嗯哼，还有没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你看我们这里有好多对儿的，一对一对的。别的也没有，你写起来了不跟我们分享啊？暂不发表。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图。你还记得十八章的章节是什么？十八章的章节是建立爱琴海，东爱琴海下东西两岸的据点，对不对？那是我们十八章的章题，因为这是爱琴海下东一个据点，西一个据点。东一个据点是在哪里呢？以弗所，那就是雅该，那是雅西亚省的省会在这里。这个西据点是雅该亚省，它的据点在哪里？在哥林多。所以十八章的章题是建立啊爱琴海峡东西两据点，东边在以弗所，西边在雅加亚，东边在以弗所，西边在哥林多。以弗所是雅西亚这个省的省会，哥林多是这个雅加亚的省会。这两个省当时都是属于罗马的版图，是罗马所统辖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九章，这个保罗的中心工作的地址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为什么呢？他因为上一回到以弗所再暂时停留了一下，他们就要留他说多住些日。保罗怎么说的？
他说：“
怎
么去以后还要回。”
对，他说。他就辞别他们说，上帝如果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开船就离了以弗所就走了。所以他上一次到了以弗所不错，但是在那里的时间很短。所以十九章就记载保罗第三次传道的中心地方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为什么？因为以弗所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他上一次到了那里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所以这一次有两个章节，一个章节可以说加强东海岸的加强东岸的据点，或者是说这个保罗在东据点的决战时，这是一个决战的地方，这是一个战略性的位置。就着属灵的战争来说，以弗所城这个地方是一个战略性的重要地方。有几个原因的。第一，这个以弗所当时那个城有多少人呢？有22万5千的人口。第二，它是亚细亚的省会，是从罗马通到东边的那个帝国大公路上面的一个城，必经的一个地方。第三呢，因为它有那个大女神雅典米的总部在那里，哎，我们可以说呢是雅典米女神的总部设在哪里？是在以弗所。她的影响是整个小亚细亚，所以那是一个撒旦的窝在那个地方。那个庙除 存在了220年之久，各地各方的人都来那里敬拜，而且他们的敬拜的方法是荒淫无耻的，因为那是一个女神。听说那个庙的旁边他们盖了许多的小屋子，那个是什么？它是那个叫公开的，说是这个神圣的神女，神圣的这个女祭司，就是妓女。各地各方来的，来那里玩的人都可以公开的去行淫乱的事，他们说这还是奉献，这还是敬拜他们的神，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淫乱的一个地方。而且甚至说没有出嫁的闺女先要到那里去当2年的妓女才可以出嫁，去先献给他们的神。你看看是这样子的，狂欢淫乱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是那样的情况。而且因为那一个都市那么大，商业那样繁茂，交通那样的发达，又有那么样一个吸引人的那个大庙在那里，那是当时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全用白里石搭的那个白里石来建造的，老远的看像一颗白的流星，非常的漂亮，所以吸引各地各方的观光客都来就在那里吃啊喝啊玩乐敬拜啊淫乱，就做那样。所以保罗看准了这个地方，哎呀，这是一个撒旦的这个窝在这里，总部在这里，所以要实行一次大决战，要加强那个据点。所以保罗在那里住多久啊？
两年三个月。
可是你从《使徒行传》第20章可以看见保罗在那里住多少年，住多久？20章第几节，保罗自己说：“我在你们中间住了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住在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那是20章的第31节，他是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就说出来了，对不对？哎，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把上回他来到以弗所的时间算在里面，第二就是把没有写在这里的，这里写两个地方，他在1年3个月在会堂里讲到，因为在那个推拿的炉讲了2年的时间，对不对？还有的时间呢可能在弟兄姊妹们的家中，所以一共合起来有多久呢？3年的时间。保罗出去旅行传道，在一个地方待的最久的是哪里啊？以弗所。所以以弗所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基督教向外面传福音的一个根据地，因为他在那里加强了这个据点，在那里实行了一个大的决战。所以新约里面有8卷的书信是从以弗所这个地方寄发出去的，有的是在那里写的，约翰福音在以弗所写的，约翰1书、约翰2书、约翰3书在以弗所寄发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启示录，这些书信都是从以弗所那个地方寄发出去的。所以你看见以弗所后来就成为什么地方了？成为基督教传福音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大根据地，就在以弗所。因为什么？保罗在那里工作3年之久，把那个据点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地方。我们知道作战的人，我们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位啊，这个参加过作战呐、啊，也有军事这个经验的啊。这个跟这个打仗的时候啊，都要找那个战争的据点，那个战略性的位置 啊，别的地方可以马马虎虎，可以撤退，可以转进，但是到某一个据点的时候，那一定要打，要打硬仗的，不能够退的，要死守某一个地方，那个非常要紧。好像跟日本人打仗，有一些个据点，我们中间有好多位晓得了，在南京，那是绝对要打的啊，不准他们渡过长江来，那要打的。在武汉打得非常厉害，在长沙打得非常厉害，那都是好几个据点。后来到四川的杜山，那打得很厉害，为什么？那些个据点一定要守的，一定要打的。这个也是照样啊，在圣经的真理，属灵的这个战争也是这样要找到那个属灵的战争的据点在哪里，要好好的加强，要死守，而且要决战。嗯哼，保罗看见这一点，所以他第二次传道回去了以后，第三次一来就来到以弗所那个地方住三年之久。好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念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以前呢，弟兄姊妹们读过了以后，我们有一点交通啊，你们刚才只分享了题目啊，现在分享你们的内容啊，你们读到说哪一点我很受感动，哎呀，那一节哪个地方有没有啊？哪个地方？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请你们读第二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上帝国的事，劝化众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上帝的道。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啊。这里有这里面可以分两段，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假如用刚才所说的那个题目，保罗在东据点的决战史，那么就分成四章。第一章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旗开得胜，这个没有什么抵抗啊。保罗到了那里以后，到了以弗所，就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啊，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啊。”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约翰的洗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有什么样的分别，为他们按手祷告。保罗先在那里做了一些造就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知道从信主到受洗这一个根基，这一段是非常要紧的一段时间。刚刚我还跟一位姊妹在一起，两个人谈论，他就谈告诉我他在哪里信主，在哪里慕道，在哪里信主，在哪里受洗， 是在哪个教会，是哪一位传道人带领他。他后来说什么？他说我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得了很多，觉得很多，得了很多。我有一，他说那一位传道人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有什么问题他就跟我回答，带领我读圣经，很清楚的悔改信主。在那一段这个洗礼造就班的时候，一直到受洗的时候，那一段的根基打得很好。他说以后很少受到那么好的造就。你看这一段很要紧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开洗礼班，要仔细的把圣经的真理讲给他们听。一个人要受洗之前，他必须清清楚楚的明白圣经的真道，清楚的为什么他知道为什么要受洗，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样信靠耶稣，他要清清楚楚的一步一步得救。他真的自己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了，然后我们一位一位的给他谈到，他清楚了啊，可以受洗，这是很要紧的一段根基。要不然呢，一个人呢不清楚就受洗了以后啊，他就一辈子糊里糊涂不清楚。有的清楚是清楚了，摸了好长一段，他以为是说我一受洗就得救了，我一受洗就做了基督徒了，他不清楚，他不知道他是先得救后受洗，先信靠主耶稣基督悔改得救，后来受洗为主做见证，我是属于主的人啊，我是已经信了主的，我已经接受了主，我现在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在上帝面前做见证，我是属于他，我现在受洗归在主的名下。 OK， 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是悔改，我有心要悔改，我等候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来进到我里面。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是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接受耶稣了，所以我已经有神的灵在我里面呢，我接受这个洗，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是预备接受主耶稣，一个是已经接受主耶稣。所以真正一个悔改接受主耶稣信主的人，他应该有圣灵在他里面，应该有圣灵在他心中的内住的。所以保罗就把这个真理告诉他，而且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我们受洗是什么？一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向上帝做见，为上帝做见证，向魔鬼做见证，向人做见证，我这个人已经悔改信主，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当你受洗的时候，是表示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跟耶稣的一个联系，与主的死相连，复活相连，然后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以后成为一个新人，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就把这样的真理讲解给他们听，又为他们按手祷告，他们这些人领受了圣灵，是这样子的。所以第一仗很顺利，旗开得胜，第一节到第七节没有遭遇到抵抗。第二仗呢是八节到第十节，有没有遭遇到抵抗啊？有没有？哎，有啦，有遭遇抵抗啦。所以这时候保罗就进会堂去放胆讲道，有多少个月啊？一连三个月之久，辩论上帝国的事，劝化众人。可是结果怎么样？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他们不信，而且当众毁谤保罗所传的道，所以保罗就怎样呢？
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并且转移到一个地方去，就叫推那奴的一个学房里面去，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推那奴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据说是一个哲学家的学校，可以容纳几十个人的座位在那里。 那些讲学的人啊，他们常常那里去发表他们的学问，发表他们的哲学理论。保罗就找到这个地方，说哎，这里好，这里可以传福音，他就到那个地方去。有的这个历史书讲说，保罗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天天在那里讲道辩论，真是不得了啊！所以下面那个影响多大？影响，下面怎么说？下面的影响多大？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他虽然人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省会，但是他的影响力到哪里呢？到哪里啊？整个这个亚细亚省，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你看那个影响力多大，不但把整个以弗所震动了，把整个省都震动，不但把那20几万人他们听到道，那个整个省的人都受了震动。你看这个传道人厉害不厉害？真是，你看上帝的道有没有功效。不但如此，上帝也在那个地方特别接着保罗行一些神迹奇事。什么神迹啊？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有人从保罗的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连那恶鬼也出去了。为什么？有人病了不能来呀，太远了，或者躺在家里不能动，怎么办呢？他们到推拿炉的斜方来听道，听保罗讲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有大能。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很受感动，哎呀，我们家里有人被鬼附着了，我们家里面有病人，怎么办呢？就向保罗拿一个东西，保罗把你的手帕接一下，把你的围裙围巾接一下，拿去拿回去，就放在他们病人的身上，放在那被鬼附的人身上。结果呢，病人也好了，鬼也跑走。你看那个能力大不大？
这个围裙为什么叫保罗有一个围裙
啊？犹太人他们大概是常常都有一个围裙在里面，有腰带，有围裙。
因为是女人才有围裙
啊，做工的人也有围裙。你看那个保罗不是说支帐篷，他不是支帐篷吗？做皮革生意吗？他也会有围裙，做事也有围裙。所以就是把他的围裙或者是把他的那个手巾拿去放在病人的身上啊。就我在台湾的时候也看见这样事，有一位传道人从日本来，他有医病的恩赐。我们对面有一个邻居，姓王的王先生，腿坏了不能走，我带他去，我亲自带他去，我们两夫妇都去了，腿不能走了，这个腿啊，起先是风湿关节，风湿关节炎，后来就整个变了形，不能走路，痛，很难过。那就住在我们斜对面。他那个人瘦瘦弱弱的，他一个月说没有几天吃饭，就是常常进食祷告，声音也不大，好多人围在那里，我把他带到前面一排，坐在那个地方听讲。完了以后他就祷告，他就说好，因为那么多人前前后后，那个窗户都挤满了人，不，他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跟他按手祷告。所以他就说，现在这个你们有病的人自己按手，或者你们带来的基督徒的朋友传道人给你们按手，在那个地方祷告，我为你们祷告，你们自己也祷告。所以我们就迫切地为他祷告，我也按手为那一位王先生祷告，一次再一次祷告完了。他说好，我知道你们中间已经有人得医治了，上帝已经在我们中间工作，你们可以起来做见证啊。就好多人上台去做见证啊，一个一个跑到台上去见证啊。那我说怎么样？他说哦，好了好了，好多了，好多了，起来去做见证啊。 就把他带上去了，他就上台去了，真的上台去做见证。他就说我好多了。来的时候我们到那会场去的时候真是拖啊，用一个三轮车，坐三轮车把他拖上去，真是不能动嘛，就把他拖硬拖上去。哎，回来的时候他慢慢一跛一跛的可以走，后来他完全走了，他把那个拐杖也放了，他就走了。他信主了，他真信主了，就从那一次就信主。信主以后就到那个台中圣堂去礼拜，以前都是他太太一个人，后来都是两夫妇。每到礼拜天呐、啊，就拿着圣经去礼拜，他会走，就是那一次祷告，就真的会走，那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不会忘记那个印象很深，每到了吃过晚饭之后，两夫妇就在那里唱诗歌读经，每天都看得到，就在我斜对面嘛，看得到。非常感谢主，的确上帝因为要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做很大的工，所以他就接着保罗的手，那里说心血非常的歧视，是这个是很强烈的形容词，非常的歧视。甚至有人从保罗的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在病人的身上那么一放，那么一祷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这个是不得了的，那个能力大到那样的地步，是有能力。我再说这位牧师也是这样，他说有的人在家里面怎么办呢？躺着不能来。他说好，他们说你们把手巾拿来，好多人就把手帕拿上去，就拿了上去，他用一个箩筐一样的，好像一个东西端住，好多人就把手帕拿上去，他就按手在那手帕上为那个祷告。后来个人就把那手帕拿去，拿回去放在病人的身上为他们祷告。他的手帕祷告以后有没有效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亲眼看见别人那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效我也不晓得。有人做见证说我的耳聋的好了，我的眼睛瞎了我好了，但是我起码知道我那个邻居王先生的腿是好的，没有说好到跟我们完全人100%的好，但是他后来可以走路，可以不用拐杖，是真实。所以感谢主，神的确能够接着他仆人的手行一些非常的神迹。所以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因为有大决战，所以上帝一定要那样做，允许保罗那样做，而且把它写下来，这是实在的。好了，第
八节到十节，那个题目叫
第二章，就是8到10节遭遇抵抗。第二章是遭遇到抵抗了，因为当面毁谤这道嘛，所以保罗就叫他们分离，这个划清界限呢、啊，真是，因为这种人，你跟他再多讲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不要跟那些人，啊，你把道讲给他听，他毁谤你，他存着一个不接受的恶心，当面毁谤你的，存心毁谤。所以你不要再跟这样的人讲，所以保罗说你要分开。有人有问题，有问题跟毁谤是两回事。有人他诚心想要明白真道，他有一些问题，他的问题当中有时候你听见以后啊，好像很不礼貌，或者为什么这样对神，其实他是有真心，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是诚心毁谤，不要跟他争论，离开他。因为圣经上说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把珍珠践踏了，反过来咬你一口，真是不要糟蹋主的道，就是这样。 OK 啊，看见那个果效，一切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主的道，叫许多人也看见主的大能。好了，第三章怎么样啊？把真假的传道人分开，写明出来了。第三章是第11节到20节。下面说，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
圣经，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然后这是真的传道人哈。十三节呢，假的传道人出来，有几个游行各处，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就靠念咒赶鬼的。保罗有没有念咒赶鬼？他没有，他只有说我奉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出来。这些人靠念咒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像那些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基士瓦的七个儿子。好了，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呀？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吃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你看这个真假的传道人要分辨出来，接着他们所传道，接着他们所行的异能，接着邪灵也可以分辨，就把真假的传道人都分辨出来。大概这些人看见保罗这样行，他们听见，哇，这个好啊，我们也来照样来行行看。他一方面又念咒，一方面又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看看，又奉拿撒勒人，他不是奉拿撒勒人，他是奉什么？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他不是直接自己所信的耶稣，他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们不是直接的信靠主，我们所听见的是说某某弟兄所讲的那个耶稣啊，某某传道人某某牧师讲的那个耶稣，那听着哈，直到你后来自己接受说我所信的耶稣基督。他们说我们奉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的名叫你出去，不灵，不但不灵啊，不灵光啊，反而遭害，反而遭灾。恶鬼就来向他挑战，他说，他怎么说？他说耶稣我们认识啊，保罗我也知道，但是你却是谁啊？你算老几啊？耶稣他认识了，恶鬼认识耶稣哈。你看有一次耶稣那个赶鬼的时候，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与你何干？你要叫我们受苦吗？他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你看我们查考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着那个使女，他在后面怎么讲啊？他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传耶稣救人的道。他也晓得，保罗他也认晓得，但是这几个冒名的假的传道人赶鬼者，结果怎么样啊？不行，不但没有赶出去啊，反而被鬼害了，鬼跑到他身上来了，跑到他身上了，抓住他们，他们有七个人吗？抓住了他们其中的两个人，把他们打伤了，然后把衣服也剥了跑掉了。你看看，这个原型就露出来了，就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去赶鬼啊，有人被鬼附的，去赶鬼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先好好祷告，无论是传道人是基督徒，要自己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甚至于禁食祷告，省察自己的心有罪没有，求神赦免，被主的宝血洁净，跟人有什么关系没有弄清楚。你去赶鬼之前先要自己对付得好好的，否则你去赶鬼了，他晓得了，邪灵他晓得了，说你还来赶我呢，你自己还有罪你还来赶我，邪灵他当面就讲的哦，他不跟你客气，他晓得的。所以邪灵晓得的，晓得一些事，他不是像神无所不知，但是他晓得一些事，自己要先对付清楚然后去赶鬼，这第一。第二，你赶鬼的时候很小心，有时候你跟这个人按手祷告， 赶鬼，结果那个鬼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就是旁边那个人就跑到他身上去。所以去参与那些赶鬼的人呢，应该要好好祷告，自己先祷告，然后进去祷告，那个鬼就没有地步，他就没有机会可以找把柄，他就跑了。有时候也不是一次能赶得出去哦，哎呀，祷告再祷告，进食祷告，有的鬼很厉害，要赶好几次才赶得出去，有的是一次就能赶出去，有的赶几天才赶出去。有好多传道人有许多赶鬼的经验，我听到好多。你们要禁食祷告，他说这一类的鬼，你们如果不禁食祷告就赶不出去。有的门徒出去赶鬼了，耶稣门徒他说主啊，我们怎么赶不出去啊？也是赶不出去。的确有这样的事。所以感谢主，主的名就从此尊大了。凡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结果呢都知道了这件事，并且也都惧怕。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所以人不可以随便奉耶稣的名。这个下面又看见一段，这个18节到20节，什么真传道人结真果子吗？对不对？假传道人结不出果子来吗？这个真假分开是怎么样？在祷告感，在这个传道的事上分开，在这个赶鬼的事上显明出来分开，还有呢在这个传道的结果上面显明出来。下面这一段就讲什么？就讲到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评述那些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你看看，真传道人结真果子，假传道人结不出果子来，真传道人真赶鬼，假传道赶不出鬼，真传道人把鬼赶出去，假传道人被鬼伤害，对不对？你看得很清楚喽。下面这段是什么？真传道人结出真果子来，说那一些真正信了主的人，他们改变了没有啊？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怎么改变呢？那些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以前所行的事啊，什么意思啊？对付他们的亏欠呢、啊、认罪啊。他向神认罪，向人也认罪。有时候我们向神认罪完了，不要忘记我们亏欠人的要办那个事儿。亏欠人的，在财务上亏欠人的，拿去还他。我们恨人的，要向人说，哎呀某某人啊，我对不起啊，你不知道我以前心里一直恨你啊。哎，人家去诉说。有的人起来说，哎呀我上一次跟你两个大吵一架，你不知道啊，哎呀我自己心里面后来很难过啊，我信主以后我知道是我自己的不对，我亏欠了。哎，就去承认诉说啊。有时候怀疑一个人啊，心里面怀疑，嘴里面也讲出来怀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信主以后，哎呀我很对不起，我以前一直怀疑你，一直不信任你，不相信你。他就承认诉说自己的亏欠，向上帝承认，也向人承认，这样怎样就把他以前那个罪都对付清楚。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他自己所行的事，这是一些人。另外有一些人怎么样？信邪术的，评述信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卷拿来堆积在众人的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我参考书 那是十几年的参考，十几年前出版的参考书，是活和$8000。十几年前到现在，$8000要值多少钱呢？要值多少钱呢？不少钱不？恐怕起码$12000呢。他们这些人真是很彻底的对付那个罪呀、啊！他们信靠主了，知道耶稣是真神了、啊，我们已经接受圣灵了，我们要离开邪灵，不要再做那些事，而且不要给邪灵留一点地步。那些信邪书的书籍、看命的、卜卦的、看相的，那些个东西啊，他要不要把它存留在那里啊？不要，把它烧掉。你们的书架上有没有？你们家里还有没有？算命的、卜卦的、看相的、占卜的、抽签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不要把那些东西留着，怎么样？把它烧掉，免得怎样呢？免得跟撒旦留地步。有一天你信心软弱，你信靠主很好啊，你刚强刚信主啊，很好。哎呀，主啊，我相信你，我知道以前那个是错的，不，你祷告仰望主。可是有时候，忽然间有一段时间你信心很软弱，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因为呢，那个人的灵性有低潮的，不是一直都在高潮的，对不对？很软弱，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啊？撒旦来了说，你现在信那个耶稣不大灵了不？你还记得你书架上还有一本呢、啊，你以前看相的啦，再去看一看吧，算命的再去算算吧，会不会啊？会呀、啊，真的会。有的基督徒和信了主，软弱的时候会去算命的，你知道啊？那真是要命啊！会去算命的，真是算命。为什么给撒旦留地步了？给魔鬼留地步。你软弱的时候，你就回到以前那个情况。哎，在圣经里面，你们哪一位可以跟我举一个例子，说哪一个人，他信上帝很好，他甚至于下命令说，把全国那些行巫术的、信邪术的那些人都要除灭。后来他自己软弱了，他有一天就去找教鬼的，自己要去找，还记不记得？对呀、啊，扫罗，以色列的头一个王扫罗。你看他后来，因为他背弃上帝，第一次、两次、三次，他不听上帝的话。好了，上帝不向他显现，上帝他求问上帝也不理他，那、啊、怎么办？又害怕，战事又紧急，那个敌人又打来了，怎么办呢？我是要走啊，还是要留在这里啊？生命交关，怎么办呢？赶快去跟我找一个教鬼的来，我要问他，上帝不听啊，找鬼的。你看看，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圣经上有这样例子，我们要小心，不给他留地步。我到好多地方去传道，有人要跟我看相哦，哎，有的人还要跟我看手相哦。哎，我说我给你看看，他说不要看，我不信手相，我信上帝。哎，他就没有办法了。要不然你说，哎，好啊，你来看一看吧，那你就上魔鬼的当了。你当时看的时候不怎样，他就跟你说一套，等到你有一天心心软弱疑惑的时候，你就想到他说的那一套，真的。哎，我在台湾传道的时候，我还碰到这样一个人呢、啊。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她以前是拜拜，拜一些偶像啊，什么就是拜了那个以前的什么呀，家里面的行基啊，什么东西啊。好了，她信靠主了，她受洗了，不拜了。可是她把那个东西啊收起来，放在床底下包起来，包起来。她有时候啊，这个逢年过节的事情把它拿出来，偷偷掰一下，又把它包起来放在下面。还有这样的哦，他医院信主耶稣基督，聚会礼拜很好，他不说我们都不晓得。他有时候还偷偷的拿出来，还那么掰一下。可是你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行了，他心里不平安。感谢主啊，他常常听到聚会，他灵性长进。他有一天说出来，他说啊，有一件事情啊，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心里面一直很难过， 说什么事儿啊，他就说出来，就把他的这个说出来，说那怎么行啊，你不能又信上帝又拜魔鬼，不可以这样子啊，你要真真实实的一刀两断，要不然的话你这样下去不好，你给撒旦留地步，很危险的。那怎么办呢？把他叫出来。所以有一天我们到他家去了，就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好把他们包起来，我们拿回去把它劈了烧了，以后就不给撒旦留一点地步。所以这样我讲给你们听，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晓得邪灵他是用各样的方法要捆绑我们，开始是叫我们不信，要我们听从他敬拜邪灵。你知道那个木头雕刻的什么东西，那个算不得什么，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撒旦魔鬼他就躲在那个后面接受敬拜，你知道吗？他躲在后面，他很得意的，他说上帝你看你造的人，你不是让他敬拜你吗？嘿嘿，现在啊我躲在这后面让他敬拜我，邪灵就躲在那后面。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像啊一个木头一个东西你拜去拜来他就作怪，你知道他真的作怪，为什么？邪灵就躲在后面嘛，他就透过那个东西来，他就有在你拜他，他就有在你身上有权嘛，他就在你家里有权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给他留一点地步，有那样的书籍有那样的画像拜过的东西你把它除掉，也不要送给人，你最好有的交给我，我会帮你处理，帮你收拾。我在美国也是有一次跟为病人祷告赶鬼，也是拿了好的东西回去把它烧掉，就不给他留一点地，把它烧掉。感谢主，真传道人结真果子显明出来，真传道人赶鬼，假传道人被鬼赶，真传道人医治人，假传道人被鬼打伤，真传道人结了悔改的果子出来，你看假传道人结不出悔改，结不出果子来。所以第一仗旗开得胜，第二仗遭遇抵抗，第三仗就把真假的传道人分别出来，也是圣灵和邪灵分辨得很清楚。那是十一节到二十节。第四仗就是最后决战，二十一到四十一节。今天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最后决战呢、啊？来下礼拜讲。好好好。
最精彩。有精神养养。
OK，
充沛人来。
最后决战。
最后是。
最后决战是二十一节到四十一节，就是最后的这一段，是叫做最后大决战。最后大决战。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妈祖跟上帝之战，因为这是一个女神、啊、用台湾的话说这是妈祖跟上帝之战。台湾有个很出名的庙叫妈祖庙，
妈祖庙、
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您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以前还不认识您的时候，我们也随从撒旦，他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心中有权柄运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自从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向上帝，我们脱离撒旦的捆绑，得到自由，好像当初的那些以弗所的基督徒一样。主啊，赞美你，感谢您，愿主的道在我们中间兴旺起来，大大得胜，好像在以弗所一样。愿主也在我们中间兴起这么许多热心传道的人，好像保罗和以弗所的那些信徒一样。我们起来同心合意的为主传福音，让我们把福音在伯克利，在三藩市这一带尽都传明。主啊，求您恩待我们，也让我们追求长进，要对付罪恶，清楚地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对付，也帮助我们清楚地跟撒旦了结，不给他留一点地步，好像当初的那些已经信靠的你的 那些信邪术的人，甚至于他们把那些信邪术的书籍拿来焚烧，当面焚烧。虽然在人看来可以挣那么多的钱，但是他们不给撒旦留一点地步。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来跟随主，有那样圣洁的生活为主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真
的
是我有问题啊。
好，
有些人像那个别人问我的，
嗯哼，
他别人有人得罪你，你应该祷告他亲口一次，
嗯哼，
是
嗯哼，
那就是然后那个圣经上又有一个人，他欠了1000万呢，
嗯哼，
主任呢他饶恕了他了，
嗯，
他出来碰见一个人欠他10两，
嗯哼，
他告诉人家一定要叫他，
对，
结果后来主任知道了，就把那个欠1000万呢就放在监牢里头，
嗯哼，
那么这个人他为什么不饶恕他一次呢？他只饶恕他一次，
嗯哼，
他是不是还应该多饶恕呢？
啊，你是说前面的那个人哈 ？OK， 我跟你讲解那个真理给你听吧。那个意思是什么？因为在那里，那个比喻的重点是叫我们看见说，我们亏欠上帝的是1000万两之多，人家亏欠我们的仅仅10两银子。我们已经蒙上帝饶恕了我们的罪。上帝都赦免我，有时候人家亏欠我们一点点，我们就掐住人家的脖子不肯饶恕，结果怎样呢？
上帝不饶恕他。
哎，上帝说了，你们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们。我们主导文说，我们免人的债，上帝如同上帝免了我们的债，这是一点真理。第二一个真理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把自己捆绑起来下在监狱，我们自己得不到释放。我们要不饶恕人，我们想要存心捆绑别人的时候，结果我们是自己被捆绑，对不对？我们自己被捆绑。什么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人不肯饶恕，那一个人被捆绑，我们自己也被捆绑。你看见什么时候看见你就不舒服，你就难过，你早晨也会想到，你晚上做梦也想到那个人，会不会这样？你自己被捆绑了吗？就是等于说下在一个无形的监牢里面了，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讲到那个真理的那个重，那个没有关系。那个你知道每七十个七次也是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数到70个七次了后来就不能饶恕，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给人的饶恕哈，如同神给我们饶恕一样，我们就一直不要计较它，就是那个意思。嗯，
杨牧师，
哎，
我头一回来听啊，你这个速度频道考大家第1章考第7章，
嗯哼，
我在这里。